It's okay. Yeah.大家早。
早。
我知道，刚睡饱，刚吃饱，所以这个听到是有点困难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什么呢？已经忘了。传承。昨天我们讲到传承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题目是说，在传承的里面，其实对孩子影响力。哦，对，我没有打开了，刚刚都白讲了。好，我们开始以前先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不在这里浪费时间，就是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让讲的听得通得照旧，让我们与神面对面。主，你帮助我们脱掉所有的宗教的外衣，主啊，让我们进入至圣所里面。主啊，你这样的话语教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真正的可以活出像个基督的样式出来。主耶稣，你恩待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赐福的神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无为的一个信仰的真正的一个传承，我们用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讲到了这个提摩太他的真正信心的传承从哪里来呢？他说从他的祖母还有他母亲直接到他身上来。所以我们不可否认的，女人对孩子的信仰是有直接影响。但是今天我们要更花点时间来思想，其实真正一个蒙福的家是怎样的一个家。你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会那么有影响呢？因为这个女人的爱是非常的坚持而且不可思议的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演员叫做北野武，你都知道吗？有时候演坏人的那个，后来他做 director 呢。那事实上他有个故事，这孩子呢就是从小不太学好，那么没有什么专长，后来他就去演电影，他居然成功了。他的母亲呢，一个寡母呢，就跟他讲好，以后你赚钱呢都一定要有一部分要归给我，不归给我呢就怎样怎样啊，对他很凶。那么北原武赚了钱以后呢，他母亲呢会跟他要债的，他一个月钱没有寄来呢，他就写信给他讲说，你这个月钱还没有给我哦。所以北原也跟母亲的关系不是太好啊，他想念母亲，可是他母亲对他很严格，所以他也不喜欢他母亲啊。这个他卡苏Kitano 哈，这个北野武哈，北野武，那么他是这种状况一直发生，两个就这样一直相处。无论他去哪，钱没有来，他就去追他。那后来这母亲过世了，这个北野武就回去给母亲办个丧礼，他哥哥办丧礼，他也去办丧礼。然后丧礼结束以后，北野武要离开了，他哥哥就说：“哎，等一下，妈妈有个东西要给你。”他说：“什么东西呢？”他就给他一包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妈妈，你看日本人很会把东西哈，里面什么东西不重要，他包得都很漂亮啊。”他就把它包得很好，他说：“妈妈给你的。”那北野武就说：“这什么东西呢？妈妈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他不骂我就不错了。”结果这北野武就把这个他就把这个包打开来以后，里面是一个存折， 他以前给妈妈的每一分钱呢，那妈妈都把它存起来，加上利息还给他。北野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场就痛哭，跪在地上很久都起不来。为什么呢？这个十几二十年来，他对母亲充满了埋怨，觉得妈妈就是抠钱、压榨。我成功一点，你就来给我抠哈啊！他也没办法，你是我妈妈嘛，怎么办呢？啊，要钱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就对妈妈有的埋怨。可等到他妈妈过世以后，他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妈妈在那个很严峻的面孔的背后，这妈妈是个非常慈爱的母亲。因为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呢大起大落啊，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将来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所以他妈妈就强迫他储蓄，把他钱拿起来，妈妈一毛钱都没有，都怎么样都没有发，就去帮他储，然后取了最高的那个 CD 哈。所以这么多年来以后，母亲死了说，你要记得把这个钱拿给你弟弟，所以他哥哥就把给了北野武这个东西。你看这母亲这种爱是非常坚持哈，有时候在很严峻的外表背后那种柔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爱是不是可以支撑出一个蒙福的家呢？我的答案是不可以，我的答案是不可以。我们看一处圣经，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看一下圣经诗篇128篇，我经常用不同的角度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是个蒙福家的一个秘诀。而且圣经也，我们等一下数一下，在这128篇里面到底讲了多少的福哈？假如没有的话，就在我的 PowerPoint 上也有这段这个圣经，我打在上面，找到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好不好？找到一起来念。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那么这是一个上行之诗，但里面呢我把它称叫做福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福字，很多福字。你们算一下，这中国的翻译的圣经里面有多少的福在这里面？哎，很好啊。他说什么样？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有福，他要享福，他要怎么样？他要蒙福，神要赐福啊，赐福。那么这里面，你把这段圣经，你仔细读它，你仔细读来读了这段圣经呢，然后你再看上帝创造万物的秩序。OK。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上帝先造了谁？亚当。亚当是男人女人？男人啊，是男人。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叫，然后做什么事情？叫他管理万物，不是娶老婆啊，是管理万物哈、是管理万物。等到他管理万物了以后呢，看他管理也是不太行啊，上帝说这人怎么样，独居不好啊，造个女人呢怎么样来帮助他哈啊，不是陪他啦，陪他也可以啦，这个怎么陪法哈，是帮助他，这种女人呢帮助他。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哈，然后要遍满全地哈啊。然后这是圣经讲的起初创造。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嘛，但是你把它做一个分析哈，其实这是上帝所讲的秩序 ，orders. God create orders. 这就是一个秩序。假如这个秩序不被恢复的话，事情就会乱啊，就有点像我们的排那个 puzzle，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排过那个 puzzle？ 你看起来很像，但你排进去怎么对？一直到你这个所有的纸儿对进去，说形状也对，位置也对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这是一个情景。那么上帝起初创造的次序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的混乱，为什么家庭不幸福？为什么这很多事就是个次序乱了？次序乱了。所以我们用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做个分析的话，蒙福的家哈，第一个是怎么样？ 神跟男人的关系，这是一个次，第一个是次序，神跟男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是呢，男人跟事业的关系。你说不对吧？因为男人我们不是常排吗？ God first， 然后 family work， 有没有继续排下去？有没有？你们是不是常这样听这样教的？啊？嗯，你们不承认就算了啦哈。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但是圣经事实上是讲说，第二个他是叫他管理一切，是跟事业关系。我请姊妹不要吃醋，等一下再讲清楚哈，我先欠你们一下好不好？第三个才讲到家庭，他讲到家庭。那家庭里面又分成两个，一个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对不对？第二再来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么说这样的人要这样子蒙福，那再来才讲到跟教会的关系哈。这教会关系，因为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是讲到跟教会的关系。然后呢，你再来一个才会看到什么与国家社会关系啊？愿你看见你儿女愿平安怎么样归于以色列啊？所以平安归以色列怎么样是国家关系，所以我称它叫做福篇。我会再复习没有关系，我再把它做一点的解释。他说神跟男人之间的这一层的关系呢，他说其实男人跟神的这一层关系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敬畏的本身是里面的，但是遵行道是外面的啊。我再讲一次，敬畏的本身是里面的，遵行上帝的道呢，它本身呢，它是个外面的。那么我再请问你，敬畏上帝，它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当你敬畏神的时候，还有遵行他的道，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人可不可以遵行神的道，但是不敬畏神？啊，有时候是做得很像嘛，对不对？做得很像。圣经又用了这种例子，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好，你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但是还有一个跟撒玛利亚有关系的是怎么样？谁是我好邻居？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不是有人什么下耶利哥去，然后被强盗打了，躺在路边，然后来了一个祭司，有没有？祭司就从那里绕过去了，对不对？再来了个利未人，他又绕过去了，后来来了一个怎么样？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事实上他们做什么不清楚，很可能忙着回去献祭吧，哈，有公事要干哈，可是呢，他们做的行业就是专门做属于神的事情。可是他们是不是体味上帝的心？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敬畏神是所有服事的基础。假如我们一个男人跟神之间我们不敬畏神，那么我们以下带领家庭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已经消失了。我再讲一次，我们跟男人跟神的关系不对，以后带领孩子带领家庭我们消失了。虽然我们是一家之主，我说的算数，对不对？但是可能妻子有眼泪，可能孩子有怨恨，他就 OK， 今天我在你底下，我就 OK， let's be it。 但是 waiting for 10 to 18 then I will see，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改变了。所以就是这样。但是这一个敬畏的本身到底它意义是什么？这敬畏的本身它的意义呢，事实上是爱。敬畏神不是害怕神的意思，敬畏神不是来到神面前看见上帝，因为他会降罚，所以你就呢胆战心惊哈。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就把敬畏啊跟害怕两个字做个分野哈。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那么公司说我们这次 project 拿得很好， 啊，我们很成功哈 啊，所以呢，我们几礼拜五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地方聚集 ？Happy Hour， 你知道 Happy Hour 有时候不太 Happy 的嘛哈 啊，很多事情不能做，都在那 Happy Hour， 就是 drinking 啦、啊，有一些跳舞啦、啊、什么。那 Happy Hour 就两个人不去，一个人讲这么句话：哦，那个 Happy Hour 那个地方去，我才不敢去，我回去我不要命了哈。太太知道的不要命了吗？他没去，第二个人也没去。他说不行了，我去那天我太太知道，他会好难过。我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去。请问这两个都没去，他们动机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什么样？害怕，虽然敬畏的畏哈有那个害怕的意思哈，他也害怕。但第二个动机是什么？爱。这两个都没去哦，从表面上来看他都没去。但事实上他两个动机完全不一样，他的动机敬畏神比较接近第二个，我做这件事情上帝会伤心，我怎么样，我宁可不做，因为这件事情会羞辱上帝的名。他这样讲，我这样反击，我当然有办法反击，但是我不能反击。为什么？当我这样反击的时候，上帝就伤心了。我在成为基督徒的几十年来学了一个功课，还在学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那功课就是魔鬼的攻击。我问你哈，问你个简单的道理，什么叫做魔鬼的攻击？这好难答。魔鬼攻击大概我们直接想法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一天到晚都被他批评，做东也不是，做西也不是哈，好好服侍主被人家讲来讲去啊，最后想桌子一拍不做了啊。这是我们经常讲是魔鬼的攻击啊，你很背了很多的黑锅，人家听你讲到老是把你想成坏的来解释，说不定我讲完道你们也能会批评我啊。所以我今天啊就做一个分享，我说哎呀，其实做牧师呢跟羊的关系要很重要哈啊，跟羊的关系对的时候怎么讲都对哈，跟羊的关系不对怎么讲都不对哈啊，人家怎么听来听去都是不对的哈啊，这个是一个我这是几十年经验累积下来的哈啊。但是其实魔鬼的攻击不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错事情，你相信吗？你不能保证我一个传道人，我昨天开的会，我今天在讲道是的时候，虽然不是故意要攻击，可是总有个意念会怎么样？顺便讲一下，这个顺便讲一下只有0.3秒啊，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没错，你们知道意思吗？可是听的人呢，100个里面99个听，哎，很好很好，可是会有一个人听出问题出来，对不对？你们知道在讲什么？但这些都比较攻击，因为我们经常是有错。所以你要讲我们也应该的，只是我们自己吞不下而已。但是真正攻击不是这个，真正的所谓的魔鬼的攻击是，你想去反击的是魔鬼的攻击。你想去反击他，你想去申辩，你想去做一些事情，去找一些人来讲，你去想去反击的时候，为什么叫魔鬼攻击呢？魔鬼才不攻击你，你有什么重要？魔鬼要把你置于死地，只是这样的事情，你们同意吧？没有什么，他攻击你做什么？其实魔鬼只是想借着我们使上帝的名受羞辱，这是他最终的目的。他最后的一个目的，绝对不是对我们个人，而是因为借着你的口使上帝的名受羞辱，这个叫魔鬼攻击。我也没讲清楚，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人的本性里面，你是想要去反击的。可是当你在祷告里面，你知道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羞辱的时候，你必须克制你被人家的冤枉的事实，你要使得神的名继续在弟兄姊妹当中不受羞辱，使弟兄姊妹不受亏损，使教会能够成长。你要乐制他的时候，那个能量远远超过你去反击。人家打你一个耳光，你打他一个耳光很容易的，但是你能够把手伸回来不打，那容易不容易？那就不容易了，那就太不容易了。但是你为什么会伸手不打呢？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 因为你爱神，因为你不能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怎么样，你把拳头就伸回来，这叫敬畏神。所以敬畏的最基本是什么？它里面事实上是爱，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我做什么神会像那个人，他做那些事情，哦，后来他生病病得好厉害哦，差点死掉，哎呦，神很厉害的哈。我们经过这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上帝不会随随便便让你生病啊。那假如真的这样子的话，那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七十三篇讲都是假的嘛？你知道诗篇怎么说恶人吗？啊，你弄完了以后，你就很想当恶人哈。你看七十三篇哈，你看七十三篇说哈。他说呢，七十三篇的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量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殃，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盖他们的身体。哦，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舌头毁谤全地，有没有？没事，没事。所以假如你认为呢，你这样做上帝一定会怎样怎样，我就用圣经告诉你呢，不见得，不见，这是不见得的事情。但是永恒一定会有审判，可今生不见得看见审判，你们心里都有准备吧哈。那敬畏神的意思是爱神，就是这个样子，主啊，我也不让你们受羞辱，这是敬畏神。所以一个男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一层的一个关系呢，他是爱神，他接着从里面尊敬神，外面就遵行他的道啊，外面就遵行他的道。遵循他的道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实行出来的啊。我们常常讲说，你跟他打吵架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会吵架的，吵得很好听。吵架最多的地方就是祷告会哈，向神告状哈，这是基督徒里面就一些奇谈哈，经常看见的哈。那么就是。你经常会去跟神告状或怎么样？那其实遵循他的道呢，很重要一件事情，说人家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是不同的，在做很多的选择的里面，你真的是选择上帝道，宁愿吃亏，完全这是遵循他的道，这是男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假如说这个关系是对的以后呢，我们才有资格来讲到家里面的治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怎么样神的教会呢？你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你怎么照管上帝的教会呢？所以一个很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是，第一个是男人跟上帝的一个他是这个关系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男人跟事业的关系。他讲的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男人呢，他要吃劳碌得来的啊。可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样？假如一个成功的男人是最后不用劳碌也有所得，对不对啊？你不是赚钱赚到最后呢，你不是赚到最后就是别人帮你打工，你都不用打工啊。像有个 CEO 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他就说呢，他有一次他放假，他已经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了，那都不要他做事情，那么他就不要人家管，他就跑到一个人家都不知道一个小渔港里面去钓鱼，啊，就住在那里，住个小屋子啊。然后每天呢就钓鱼，打扮得像一个大假扮得像一个平凡人一样啊，像个平凡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平凡人，我们是打扮得像高贵人啊，人家是高贵人打扮得像平凡人啊，穿的衣服跟当地人认同，然后好像皇帝出巡一样啊， 好像乾隆皇帝下江南啊，不要跟人家说为那个叫为服出巡啊，啊，他就是不要人家吵，所以他就去钓鱼。哎，他去钓鱼的时候呢，发现他生意做得很好，哎，鱼钓得不太好。哎，他很羡慕旁边一个老人家，每天都来钓鱼的，啊，每天都来钓鱼。后来他说，哦，原来钓鱼要早上钓啊，不是中午钓啊。啊，他早上就在钓鱼呢，那农夫来了，啊，钓钓钓，人家钓了六点多了，人家走了哈，一筐子的鱼哈。后来农夫看着他，他钓不到鱼嘛，就给他两尾鱼嘛哈。他说，哎，先生，我看你钓了好几天哈，你钓我这很多吃不下，你要不要？他看看他哈。啊，谢谢啦，谢谢啦。回去去煮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鱼是很贵的鱼，是很贵的鱼。哎，他就开始生意经，这个 CEO 呢，生意经就已经产生，人家做生意的嘛哈。他就开始想，后来他就两个就熟起来了，就钓了好几天嘛，就熟起来了。他说，哎，其实你想不想，你这个鱼哈、哦、味道很好，而且我也问你一下，这个鱼其实是很贵的鱼。他说你哈、哦，像你这么会钓鱼，我也不知道你撒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哈。但你秘诀我不能问了哈，但是你哈，我们两个可以合作。他说合作做什么呢？他说呢，你把你的技术哈，你知道这个有钱人跟那个技术人两个合作，就一个给技术，一个给钱嘛。他说你把技术，我们两个呢，不要我们钓，你公开我们请很多人来钓鱼。那他这个老人就跟他讲说，那我钓鱼钓这么多鱼做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啊，这钓鱼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做成很好吃的罐头，我们可以开工厂啊。他开工厂，那空工厂做什么呢？他说你不晓得，你开工厂我有行销路线哈、啊。说我们开了工厂，我行销我们，他说行销那么大，卖出去做什么呢？他说卖出去以后呢，我们这个工厂，我们这个行，这个公司就出了名了呢，我们就把股票上市哈、啊，把股票上市，股票上市以后呢，这慢慢大起来以后呢，哎呀，告诉你啊，我们就休闲了。根本不要自己钓鱼，别人帮我们钓鱼。那说那别人帮我们钓鱼，那我要做什么呢？都很简单，我们就到处度假，找个小港就去钓鱼就可以了哈。结果这个老人家给他讲说，原来搞老半天又回到我的本行里面来，那我何必呢？你知道这是个故事，但是你就想一下人生，你拼到最后。就找到一个地方去嘛，钓几尾鱼，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事情。你绕了一圈，其实你说你现在没有钱，正在钓鱼，就是人家很想要的日子。你把人生哈 这样转一圈，其实人生为什么那个老人在钓鱼的时候他会很快乐呢？因为他是吃怎么样劳碌得来的。我教会里面有些老妈妈啊，他们呢在美国。啊、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干，就把他儿子漂亮后院挖起来做菜园子。啊、那个其实那个肥料呢比菜贵哈、啊。他也不管，儿子买了一堆堆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哎，这个撒飞撒飞，然后就种得很漂亮了。他们最喜欢一件事情呢，就跑来送牧师。哎、牧师啊，这个哥苦瓜哈、啊、是我自己种的哈、啊，你试试看啊，试试看，今年没有长得去年好，不过还不错。啊、哦，那么你注意啊，你把它拿走了，下礼拜，哎，那苦瓜怎么样？哎呀，这好啊，哇，他你看满足那种喜乐有没有？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是劳碌得来的，就是 sense achievement， 这就是一个他得到满足。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很有意思，劳碌得来的，这个是人的一个满足点。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退休的人哈。其实我头脑也在想退休哈，真坦白说了，我那个孙辈都快出来了，今年10月、11月就要出来了，我在想说，哎呀，看闻闻那个 baby 的味道 ，baby 味道很香的，啊，然后呢，夏天抱他很冷，然后冬天抱他很暖，有没有发现这个啊？啊，这个小有人讲这小孩子是不是小棉袄？有没有听过这个？那是讲冬天呐、啊，然后是夏天的小冰块哈 那个很，我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含饴弄孙啊？头脑我就在啊，最近几天我都在全部在想这个东西哈、啊。哎，我已经服侍了25年，我叫做 quarter century 哈、啊、，quarter century 也差不多可以退了哈 然后我应该好好来享受一下做主妇的快乐哈 我就开始在想想。想这些已经在想这些问题了，但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呢，其实人生呢，假如你退休你就没事干， 我就发现很多人退休没事干就很快就死了。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我们一些同事，他就退休了几年，然后也不去做义工，也不做什么哈，也不做运动，不做义工，每天呢起来就怎么样啊？我退休了真好，这不到一个月他就不好了，哎，所以命太长就很无聊啊。过不久呢，就这里病那里病，一天都要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话嘛，对不对？啊，再也没有人跟他讲话了啊，然后他就去找人家，人家觉得他反正事情都做不完，哎呀，他觉得很无聊哈，很无聊。然后餐厅开始的时候很快乐，我要去那里吃就那里吃，吃了两个月也吃光了嘛哈。你有多少餐厅可以吃啊？是吧？也吃腻了，他就觉得那人生太无聊了。最后他慢慢就 depression， 慢慢他就毛病出来了，慢慢就检查这里有病那里有病，那也失去了欲望。然后后来不到一两年他们就过世了，很多次。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你怎么样一个，给你一个成就感 ，sense achievement 啊，那么你就觉得人生怎么样，很有意义。你就发现很多不是穷人自杀，你注意听，不是穷人自杀，很多都是怎么样，有钱的人自杀。有些人穷人会自杀，有时候是跟罪有关系，要跟罪没有关，很多是有钱人自杀。你很少听到非洲的孩子自杀的啊，你信不信啊？非洲孩子不自杀的，他要吃啊，你给他东西吃他就吃了，他能够活他就活了啊。他会被秃鹰吃掉，但是他不会被自己自杀死掉，没有的。美国的孩子很舒服呢，美国的孩子一天到晚不是自杀就杀人。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它很多事情是不劳而获的，不劳而获，所以它的很多事情它是嫉妒。比如说，你有 iPhone， 现在不知道到多少，我也不太知道 ，10 啊，他还在 iPhone 7的时候，他就每天很不快乐。但是10跟7有什么差别吗？除了 battery 以外，哈。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不管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跟神关系对以后，神经常会让你有一个劳碌得来的那个怪，吃劳碌得来的，然后他讲说他的事情顺利哈，那这个事情又要解释了，怎样叫做事情顺利？人生最可怕的一个给人家的一个祝福是。巴不得今年呢心想事成，有没有心想事成？不知道死掉多少人呢，就是很多人是心想怎么样事成，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心想这个人早点死掉被车撞了好了哈，就事成嘛，那不得了了哈，心想事成那还得了哈，心想事成其实不是很好的。我们感谢主是我们心想事不成了哈，我们才有真正悔改的机会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咒诅都是一些事实，其实事情顺利跟你的得着没有关系。我们看一处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上去三十九章，我们看，看这第一节到第三节哈。他说约瑟呢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他就百事顺利。然后我们就看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OK， 他百事顺利，就跟埃及人有钱，有没有？那你顺利做什么？假如一个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只要你是顺利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做奴隶。只要你做奴隶，你就怎么样，你就等于不顺利。那圣经的看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圣经说他与神同在，神就使他怎么样，凡事顺利，凡事顺利。所以不是说顺利就等于不做奴隶，不是说顺利就不是。后来他下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他也凡事顺利。顺利他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神要完成的旨意在他身上都得以完成。我没讲清楚，神其实让约瑟到埃及去最重要的目的，在后来创世纪里面后面讲出来的，是给这些犹太人保留怎么样性命的，是给他保留性命的，这种叫做顺利。所以他说哦，他做事好顺利啊，哈啊，这顺利怎么样呢？哦，他老板发了好多财，你听到怎么叫顺利哈？这个故事事实上是怎么样？神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结果那个埃及人发了很多财。那你说我老板发财，又不是我发财，也是这怎么叫顺利？那圣经的顺利不是，而是指到神的旨意的部分，不单单你个人，不是单讲你个人。他说凡事顺利，那吃到路得来，事情顺利，因为顺利他心里面就怎么样，就充满喜乐，他生活有力，他因为他很有成就感。他说这种人呢，他说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他就要这样享福。所以我们讲说哦，他好享福了，你就开始问他说你享福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说哦，你好有福气哦，你看你都不用上班，也不什么，每天都吃这个哈，他可能就很心里很不舒服哈，啊，我现在就像猪呗，啊，吃完就睡，睡完就吃，我现在已经是一等人，现在做三等人，对不对？你这三等人，这等吃等睡等死嘛哈，啊，就三等人。你看我现在我就做了三等人哈，啊，以前呢我还拼点东西呢哈，等 project 等什么的嘛，我还做一等人呢，只等一个成功哈。现在呢，我现在也什么都不做了，我做三等人，就等吃等睡等死哈。啊，我知道那个人生目标也没有了，我到底我的目的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以前我在拼命的时候呢，我每天是有点愁烦，可是我看见我所答我要做的 project 成功的时候，拿到 grant 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那种喜乐，对吧？啊，我觉得人生就依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去庆祝一番嘛。现在我们不知道今天要庆祝什么哈，不知道庆祝什么。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享福的本身不是说你拥有别人所不想拥有的东西叫享福，不是。享福的本身还是建立在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心里有成就感。最难，当然我等一下会讲男人跟女人啊的部分啊，我想先讲一下，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讲性征，而是讲白了，男人是需要受尊敬的，女人是需要被爱的。你只要抓住这个，保证婚姻美满啊！男人就是要被尊敬啊！你千万不要去刺伤他哈！我是觉得说，他事情再做不好，你不要一次就说：“哎呀，自己怎么这样做？”那个老张做的比你好十倍哈！那他说呢，他就跟你讲：“那你嫁给老张好了哈！”啊，那你这个很麻烦了哈，这很麻烦哈！啊啊，那他再讲不好意思。不过你也不是阿花，那用老张的太太叫阿花，对不对哈？你叫做阿草啊，啊，那你还那，你这种草人配我这个，你还想做什么哈？那就吵起来了哈，啊，那就不得了哈，你知道？男人跟男人是靠自尊活的，我再讲一次，男人靠自尊活的啊。有一次我就讲了一个，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讲说，男人呢，他怎么靠自尊活？属灵的人是怎样一回事情呢？属灵的人就是说，你刺伤他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一个先生你刺伤他就不跟你讲话，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就不讲话就是了啊。他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个贝壳哈，你把贝壳一刺伤，贝壳是关起来了，有没有？他就不再讲话哈，可以长达多少年？我听说一个例子是10年啊，这是叶高芳牧师讲的，好像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带跟你在一个退休会，他讲专题，我讲主题，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这个，然后呢，等到有一天他打开来的时候呢，他胜过了呢，里面已经有珍珠了。你知道那个珍珠怎么来的吗？珍珠就是受伤的贝壳嘛，他被刺伤了以后，他就怎么样， 就不断的分泌，不断分泌，不断分泌他的体液，他不断分泌完了以后呢，就产生一个珍珠嘛，哈。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子，他讲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男人，在公司也做个小 manager， 也做得蛮好的。那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太太就伤了他的心了，啊，我因为等一下讲到夫妻了，太太就伤了他的心。那伤了他的心以后，他就跟太太讲话，这太太试着跟他讲几次话了以后呢，发现不讲啊，看谁厉害哈，啊，两个不离婚也不讲话哈。啊，那说那这沟通怎么办呢？沟通还有他两个儿女，啊，就是小小的两个孩子哈，啊，小小两个孩子，去告诉爸爸说要吃饭了，女儿就爸爸妈妈说要吃饭了，告诉妈妈说马上来啊，妈妈说马上来啊，这两个就是有两个传声筒哈，啊，告诉爸爸说买菜没钱了，哦，拿给妈妈，啊，不要乱花哈，啊，就去了哈，啊，事情就两个沟通。那后来怎么讲话呢？因为这个先生呢，在家里面不讲话，他公司就讲话嘛，哈，所以他的官就越做越大，后来就做 VP 了，哈，就 Vice President 做了一个 VP， 做的蛮好的一个职位了。他做到职位了以后呢，这 VP 做的职位才发现这个职位不好，因为经常礼拜六要开会，哈，叫 Executive Meeting 哈，以前就是 Manager Meeting 都是礼拜四嘛，像哎这里礼拜六他要开 meeting， 而且是早早要开 meeting 啊，因为等一下人家那个董事长要打高尔夫球，跟他约好九点的嘛，所以呢早上呢七点半就给你开 meeting 啊，有时候七点半，那你早上你六点多就出门了，啊，你总不能迟到吧？啊，虽然只有开会只有十来个人，但是你这个 VP 在这个 executive 里面还是算是小的嘛，所以他就怕他礼拜就起不来，那么他就。希望他因为太太早上都带孩子去打球啊，或者做早饭啊，因为孩子的事情礼拜六会早起，所以他就给太太留了个条子，假如太太名叫阿花，他阿花请你6:15叫我，我7点要到公司，那开车是不远啊，就结果他睡醒的时候已经7点了，他就叹气啊，说你这个女人真狠，我就告诉你说什么呀，请你6:15到叫我，你居然到7点都不叫我哈。他给他留个条子嘛，在梳妆台上，他太太每天睡觉前都梳妆，太太的 BB 他的书桌哈，上面写个条子，阿雄啊6:15了哈。你们听懂没有？从那天开始一吵了以后两个开始讲话了哈，啊，这很惨啊，这个是很惨啊，这很惨，所以这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劳碌得来的，从你这个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的欲望就不会不断的增长，不会。你知道人的最大痛苦是什么？男人最大痛苦是什么呢？事实上不是我不成功，而是我们的成功的那个尺码一直加高。比如说你开始当学生的时候，你只希望呢你能够买一个旧车就不错了，对不对？然后你终于买部旧车，哎，发现那个老林怎么买了个新车，哎，你的愿望买个新车，然后你买个 Toyota， 人家买 Lexus， 你买 Lexus， 人家买 BMW， 买反正你买 BMW， 你就人家买 Benz， 反正你老是觉得跟不上啊，你就一直跟，你一直没有成就感，因为我们的成功建立在那个跟人家的竞争的事情上面，因为所以我们常讲一件事情，男人跟女人之间有个差别在哪里呢？女人是的快乐建立在于我有你没有她才快乐，对不对？比如说衣服嘛，对不对？假如我穿了这件衣服，你也穿同样衣服，那不是制服吗？那下礼拜她就不穿了。他就不再穿了，那制服嘛，所以最缺德就看，哎，这衣服好漂亮哦，在哪里买的？他就买一件啊，在下个礼拜人家就不穿了，因为他制服嘛，啊，是男人不太一样，男人怎么样？男人是什么？你有我也有，他才快乐。你有 BMW， 我也 BMW， 至少不比你差，那我就 feel better 啊，他要有成就感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啊，懂，但是。有一种人是什么？我没有你也不能有，有没有？啊，有那个你有，我没有你有，那就砸，要不要大家都没有？ 那就是斗争嘛，你们经过这个阶段，有些就那就是有些是这段，但是有一种人是我也你也要有的，那是基督徒嘛，对不对？他是看不得你穷，对不对？他就是看见没东西吃，他就一定要拿东西给你吃哈。他自己穷得一塌糊涂，他后院种了几棵菜，他真正的帮助穷人的都是穷人，很少有钱人帮助穷人的。他种几棵菜，他就想一想说：“哎，我们今天去看詹妈啊，菜拔一拔哈。”他到你家去，从来没有短过手的。他就要走说：“哎，这一点我自己种，你吃嘛吃嘛哈。”哎，你看这样都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发现？人家送他几个梨子，他就分一点给人家。Costco 买的鸡太多了，他杀一半哈，拿去送人哈。Costco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哈，买个鸡腿六包吓死人呐，吃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有些姊妹就是买了六包，那就分成三个，自己吃两包，怎么样？两包就其他四包就找人送哈，找人送，然后人多了就一人一包，一人一包。我就发现，我观察了一下，就发现很多是他的爱都是穷人比较有爱。那富人为什么比较没有爱？我后来也了解，因为假如他把你弄到跟他平等，他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了。就是这个差距在快乐 ，the distance make it happiness。假如大家进哈佛，那进哈佛做什么？那不是等于公立学校吗？啊，你在教会里面讲说，啊，感谢主，孩子进哈佛了。啊，你孩子进哈佛，那个老林、老张、老李、老说全都进哈佛了哈。你一听啊，五个听一久都进哈佛，你马上就泄气了，有没有？那你要进哈佛做什么呢？啊，那个它是差距使人有快感嘛。那基督徒就不是了，基督徒是说他的成就跟他顺利在哪里呢？神的心意满足，因为我有，你也要有，我就看不得你穷。你我有，你就要有。当你穷的时候，你没有水喝的时候，就等于我口渴一样。他就是，所以这个人这种人呢，他吃劳碌得来，他事情顺利，他要享福。这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原则。而在家庭的里面呢，刚刚讲到男人跟事业，对不对？刚刚讲到神跟男人的关系，整个人关系对的时候，他在事业上呢，他的满足点就已经不建立在他事业的完全的成功的里面，他只需要尽力，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他不会有 depression， 他就承认说：“哦，我大概不是做 manager 的料子。”就这样子啊，但是我凡事尽力 ，I do my best， 我所做的事情，我要让我的老板呢啊成功。你知道这个所谓的 leadership 最近的一个潮流啊，不，前几年就有了，叫做 servantship。servant 就是叫做怎么讲，仆人领导。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好的一个 leader 啊，就是使你的下属可以成功。你好的下属是怎么样？使你的上司有面子啊，就是这个叫做 win-win case。这是在 leadership 里面这已经是很流行了啊。所以他这个丈夫跟妻子里面呢，圣经讲说他的妻子在他内室呢，好像怎么样？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这里面你从这圣经里面来解经来了解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它的位置是内室，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这个门帘后面的门板。门帘是很漂亮，就圣殿的那个幔子是很漂亮，对不对？后面的那个门板就是有那个内室，就隐藏的。但第二个呢，它像葡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做一个思考，请问葡萄树有没有自己独立站立的？葡萄树一定是怎么样依附的，也就是说它在内室如同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它依附它的丈夫呢，多结果子，它充满了喜乐，它不会因为它没有遮半边天而感到羞耻，跟现在潮流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潮流是女人要遮什么呀？半边天哈啊，半边天都遮掉了哈。但事实上，圣经不是，圣经事实上女人的跟男人角色有点，她是依附的，她是靠着男人而不觉得怎么样有任何的羞耻，而且内室里面表示她是个支持的角色，而且她很快乐，她不会觉得说哦，我都没有 什么什么做什么事情，然后什么，他不会有这种观，然后 income 都是都是从先生来的，他不是这样看法，他知道其实就是这就是个分工，就是个分工。那么神给我角色是这样子，所以他在他内侧好像我等一下往下讲，我会再把它讲清楚。然后第二个在家庭里面，他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为什么他这样讲？128章说第三节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是讲到儿女怎么样围绕你的桌子。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父亲不论坐哪里，父亲坐那个位置就是家里的主位，儿女围绕你的桌子，他是讲到他有向心力，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油是在圣殿里面点灯台的油，对不对？所以他是蛮有见证的，孩子都很有见证，他向着你有向心力啊，他是有见证的，这是家庭的一个光景。然后他说这样，这些人呢，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说必要怎么样？他要这样蒙福。刚刚是怎么样？享福，一个是有福啊，用中文的翻的解经的做解法呢，其实英文是一样的 blessed is， 但是我们中国在翻的时候呢他是懂那个味道，他就把它翻出来了。他说呢，这种人是有福，就是说你一个人要得福的最基本是你跟神的关系对，这个人是有福的哦，你是有福的啊，这个是一个有福的。但是一个是享福是怎么样？你吃劳碌得了，凡事顺利，你心里常有满足，常有感恩，这是你享福。那么你的儿女的家庭顺利，你这个人是很蒙福。你们知道这个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他说家庭方面他也很好。然后呢，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怎么样？耶路撒冷的好处。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也就是说，他跟教会关系也对了，也对了他就看见神从锡安从神的国度里面赐福给你。耶路撒冷神的城里面赐福给你神就在这里面赐福。我经常教导我的孩子一件事情，但是事情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你知道福气的源头从哪里来吗？我说你看一下雅各书，世上万福的源头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是赐福的源头，你离开上帝就再没有什么没有福了啦。中国字是比较容易解的，你那个福字我不常告诉你吗？那个福你会写的话，你就明白什么意思。福是神字边，旁边是一口田，是物质性的东西，可它旁边是神字边。假如你没有这个神字边，你这个一口田呢就不见得是福气。你可以为让孩子有一技之长，你载车学，从小时候学跳芭蕾舞，学公文数学，学钢琴，学小提琴，你学来学去给他载来载去，希望你的孩子能够一等一哈你说载他载去，那个是跑马鞭。假如你一口田旁边加上跑马鞭是叫什么？逼呀、啊、你逼呀、啊、你们写写看嘛。我们多少时候会让孩子将来能够在世上可以生存我们就逼他学这逼他学，不管有没有天分我们就一直逼他学这个，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因为那个苏西学已经学了，你也要学完全没有天分也去学画画，对不对？画出来都是抽象画那这个当然也很厉害了这个抽象画嘛反正你看不，人家看不懂，这么漂亮你看不懂你没有水准这个要有那个很高品尝的水准才看得懂儿子的画这画好抽象画，你看的那个谁的画，你看得懂他的画吗那鼻子是歪的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谁吗对，我不讲他名字，不好意思不讲名字。所以你可以发现，好像这个要高超的人才看得懂的所以他没有天分。其实我跟你讲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了，没关系的。你的孩子比不上人家，没有关系的，没有画画的天分，没有关系的是，哪里头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嘛，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人生你把这个竞争，你把眼光放向永恒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得开的，这些都无所谓的。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领悟，我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我，一个是我哥哥。我读书读得比较好，我出国了，我拿博士了，我哥哥就是只有高中毕业，那没办法，就去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做不锈钢生意。可是我告诉你一件真理，我只是我爸爸口中骄傲的人。我儿子美国读博士，我儿子教书，我儿子说吹哦那个。可是当我爸爸病的时候，谁送他去医院？是我哥哥啊。我爸爸要吃东西，他喜欢吃那个蹄膀，谁炖给他吃？我嫂子。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宁愿有那个不会读书炖蹄膀给我吃的，我要那个只有名声的做什么？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吗？真正的在你旁边照顾你的，就是那个没有读不会读书的。我不是说你们哈，你不要怪我哈，我没有说你们哈，我一讲了，你们心里那表情就很内疚的样子哈，因为我也很内疚嘛，我知道的哈，我知道说，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懂得看见真正在神面前的永恒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怎么看见西安的好处呢？你怎么看得见呢？你心放在哪里呢？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喜欢探访信徒，那么这是牧师当做的。那么他有一些会友呢，是在当地的一个那个采石场里面敲石头，你知道吗？有些比较大的，他们就在一些敲石头。那么他去的时候呢，每一个工人他总问一问嘛，他第一句问的话是问了一个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个人白他一眼，你不会看吗？我在敲石头啊。那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二个啊。然后他说就赶快走掉，再问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看到，哎，先生你好忙啊，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一小时拿8块钱耶，现在外面呢一小时才4块8块，这好啊。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他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在盖教堂。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敲的这个石头就是要拿去给一个教堂怎么样盖的，所以教堂再把那个尺寸量给我，我们再敲石头哈，敲石头。你看这三种人都，这其实他们同一组都在敲石头，他们有不同的答案。一个人是什么样？你不会看见我在敲石头吗？啊，他心里面想是什么？我今天落到这敲石头的地步啊，真丢脸！你还问我，你就是羞辱我啊！只是没有差错，你若不是牧师，我就打你了啊！我就跟你讲，关你什么事情啊？就我只是客气告诉你说，我在敲石头。第二种人呢 ，I'm making a living。我现在敲呢，管他是谁啊，这个去哪里都不重要，反正我这样叩叩叩敲完一小时8块钱，今天我就赚70块钱回家，我可以养家活口。他的专心在哪里？我可以把钱带回去，我回家的时候顺便买个叉烧啊，就给他讲今天给你加菜啊，那就结束了啊，多做2个小时拿了1倍半啊，就回家了。第三个呢，他的观念就不一样了。这种观念说，因为这是要盖教堂的，所以我在敲的时候怎么样，我要平整，不用 supervisor 跟我讲。他有不同的，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他知道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人在做事情没有高低，没有高低。我问你，教会有没有高低？我告诉你们，我来这么多年，2006年来到现在，讲了10几年到了，我教导你们一个道理，教会没有高低，不是我牧师比你高，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是恩赐不一样，用我们的恩赐跟生命服侍上帝而已。人跟人之间也没有高低，我们是恩赐不一样。我用例子来跟你讲这个观念，上帝创造百花没有高低，玫瑰花在神的眼光中跟蒲公英是一样的，价值一样的，不是讲那个花一样哈，我讲价值一样，没有，它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人的系统会把花里面分成怎么样？玫瑰花是最好的，玫瑰花里面还要那个紫色的啊，越少的呢就越值钱。我们开始把这个 这个价值跟价格就开始混了在一起。所以我听到我们就发现了世界上很多这样的这样一件事情，可在上帝眼光里面根本没有差别。神创造百物就是百物，你跟我之间我们恩赐不一样，我在讲我们恩赐不一样，我们不同恩赐来服侍上帝而已，有什么高低呢？我们没有高低嘛。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我们教会有几个画家，现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在我们教会啊、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大学艺术系的系主任在我们教会，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可以讲他名字啊、叫朱一雄啊、他是 William Mary 艺术系系主任在我们教会，他还送我画哈、所以我将来说不定很有钱了哈、那么我们有一次，我女儿有一段时间，她说我女儿绘画非常天分，她愿意收他，他就去了，但不收钱，他就教他一些话。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画匠跟大师有不同，画匠跟大师有不同，画匠跟大师的不同是在哪里呢？他说大师画的是意境，就是说当人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他就把那个意境表现出来。当你看到他的画的时候，你会肃然起敬，你可以抓住他那个精神。但是画匠是会告诉你，我的画一寸值3000块钱，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an inch、就是说我的画很值钱、可是大师呢，他们没有什么值钱不值钱的东西，他观念中没有这个值钱不钱，他只是想把心中一个东西呢，他就把表达出来啊。所以他常问你啊，我去他那里常被考试很痛苦哈、他牧师啊，你觉得这幅画你看见什么？哇，我就开始搜寻啊，我到底看见什么、我说，他说，我说朱伯伯啊，你这幅画有个特点哈、你这个幅画里面有个特点，你的画里面，我发现今天的这幅画里面都没有动物，也没有人。他就讲对了哈。他说这幅画就叫清净哈，他没写题目我怎么知道呢？那为什么是清净呢？他只要没有人就清净哈。你可以讲是空寂啊，可是他说这叫做清净。可能那段时间他觉得人生太嘈杂了，他就在表现说，假如有个世界，那世界只有潺潺的流水，那个世界只有鸟鸣，那个世界只有迷路，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人声的嘈杂，因为只有人的地方就怎么样，就有嘈杂，所以那应该叫做清净。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们在表达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在教会当中，我们怎样来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从来没有应许。从来没有允许你祷告病得医治，有时候得医治，有时候也不得医治。从来没有允许你信耶稣，凡事就是你心想事成，那还得了？神没有，但是神允许我们，他不离弃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与我们同在，情况可能没有改变，可是你心里面有满足。你要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会看见神从西安赐福给你，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因着你的榜样来到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时候，他每天灵命渐渐的成长。虽然你的孩子进哈佛，你的孩子读 University Maryland， 你感谢赞美主，我敢跟你保证将来收入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因为我已经做过实验了哈。我的孩子就是读公立大学哈。现在收入比哈佛的不会比他差，而且不是一个，那没有什么差别的啦。可是呢，他们去读好一点学校，我不叫你不要读哈，你们要把这听清楚哈。我只是告诉你说，你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人生不是由那个决定。他们去读一个很好学校的好处是，他读书那段时间你觉得蛮骄傲的，就这样子。一提起来就觉得啊，我儿子读哈佛啊，你们家呢？特别喜欢问人家你们家呢？我们家读不敢讲啊， 啊，你讲是什么？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孔内尔，就孔内尔也不错，对不对哈？可是呢，孔内尔的刚刚还对 University Maryland 还骄傲过一阵子哈，所以人生的痛苦就是一层怎么样？比上一层哈啊，然后再问哈佛的时候，哦，我孩子也读哈佛，你孩子学什么呢？嗯，没什么，我叫不要学，他要学，就考古系呗，那就完了嘛，对不对哈？那么另外一个呢？那这里面又要比，那不得了了。我跟你讲，那人生很痛苦了。所以你快乐就有十分钟嘛，这个就是。所以，但是你假如你看见永恒里面的价值的时候啊、你说看见耶当中愿耶和华怎么样赐福给你，愿赐。然后他马上在第六节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愿你看见你怎么样，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他讲的是一个 horizontal vertical。他说呢，愿平安呢，一个家庭好的时候，对不对？你看你的家庭好的定义是男人跟女人，男人跟神的关系对，因为这关系对，他事业上他吃劳碌得来的，他凡事顺利，谁请他谁有福。然后他跟妻子关系对，结果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对，就教会因为他们教会成为祝福，然后教会就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国家，这一段的扩展。但这个东西它持续不是只有在一个层面而已。他说你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他这个传承是怎么样，是到下一代去的，不是只有这一代的传承而已。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蒙福啊，福气会传到下一代，蒙福。所以讲白了，这全辈的福气呢是怎么样，神跟男人的关系，然后工作与事业。所以我跟我女儿讲哈，我不常跟你们吹牛吗？我的女儿很漂亮嘛，对不对？哎，你们有看过照片，你们就相信；没有看过照片，你们就想象，好不好？啊，那我就教她，我说 Sharon， 你要找个丈夫哈。我告诉你，第一个不能找的是，你问她说你将来要做什么，她说 I don't know 那一种哈，她没懂念叫做 I don't know。我说你千万不要找那一种人，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的原则是立业成家，不是成家立业。假如他不能照管一个，我问你，照顾一个家庭需不需要责任感？你们都同意吗？我问你，一个事业的成功要不要责任感？假如他一个工作三天做不到两天哈。那么他这个缺少责任感，他以后绝对不能把一个家治好。我就教他了，我就教他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不要找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孩子，你不要去这个孩子发现他没有责任感，人长得很漂亮，家里很有钱都不重要啊，因为漂亮会不漂亮，有钱会没钱，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永远让你有安全感，你们同意吧？很多人点头，你们的丈夫都是很好的啊，就是，所以他的工作是事实上是一个男人品德上的 indicator。 我不讲他工作很成功，我是说他吃劳碌得来的，他亲手做正经事，不管他做什么扫大街也好啊，不管他做什么，他亲手正经事，不嫌这不低贱啊，不嫌不好高骛远啊，不常常叹息啊，像怀才不遇那种，他有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凡事顺利，在神面前，这种是一个，我说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男人啊。我就告诉他第二件事，我告诉他说，孩子你要好好爱主。他看着我，呀，我就告诉他说，婚姻里面有一个，你们在这择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你们知道什么锅配什么盖的意思吗？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一定想找一个服侍的姊妹。你们同意吗？他不会说啊，我都嫁不出去了，随便啦，大概不会啦，这很少。所以我说你要爱主，当你爱主服侍主的时候呢，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就会注意到你。他注意到你的不是你的品貌，不是你，这都不是，他注意到你爱主的心，他自然就会跟你同工，慢慢发现这个人实在太好了，但不娶回家还得了哈，他就开始追你啊。这是，所以我是讲说，但是第三个他福气怎么样，丈夫跟妻子的一个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丈夫跟妻子是神设立人世间的第一个第一层关系。神是使用一个家庭， 神拣选亚伯拉罕一家，对不对？家庭是神服事的基础，教会的基础是家庭，一起在那里服事神啊啊，两人总比一人好嘛哈、啊，就是一起来服事上帝，所以丈夫跟妻子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然后丈夫跟妻子关系对的，父母跟儿女关系就会对，因为你们相爱，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婚姻是美满的，他们心里有稳定感，他们成长健康就会对。然后你的家庭对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教会就开始对，教会对了以后呢，社会就开始对，社会对了以后呢，你的子孙、国家就什么都开始对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蒙福的家庭。所以也就是说，健康的家庭呢，它基本上呢，它所讲的是有怎么样一个有稳固的婚姻啊，是个稳固的婚姻啊。第二个有顺命的儿女，也就是说儿女端庄顺服，这叫做顺命的儿女。第三个呢，是我们需要做思考的，就是以基督的为中心的价值观，基督做中心的价值观啊。那到底他是讲到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家，我讲过几次的，好像我以前讲过，不过现在，再讲一次。我们家有一次发生了一个世纪辩论，那就是新两代之间的一个观念不一样的一个辩论。那么辩论的起源是因为师母送孩子回去，我在教会开执事会，那么他送孩子回去，在路上呢，他的妈妈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个学校里面上数学课，结果有一群孩子丢纸团都不上课，几个男孩啊吵来吵去这样子，然后捂着水笑，然后叽叽叽还发出声音来，大家都很没有办法专心啊，这是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形呢，是一个女孩子她都没有吵人家，乖乖的在那画图啊，她就慢慢问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呢，谁对的？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说那个小女孩是对的，你们觉得呢？妈妈说都不对，数学课怎么画图呢？他们说妈没有错的，他说没有错的 ，morally she does not bother anyone， 因为他没有吵别人哈。你爱读书是你的事情啊，你不读书大家自己画图不吵人家，这就是社会标准啊。辩论啊，妈妈就吵不过那三吵一，很麻烦的，你多厉害你都吵不过他的哈啊，这是三吵一很麻烦的。后来妈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把王牌拿出来了，你不信你去问爸爸，他们三个都抗议，爸爸总是站在那一边的 ，It's not fair。It's not fair， 爸爸有五票的哈 ，It's not fair。妈妈说好。那这样子好不好？爸爸回来问他，妈妈不讲话。他说 ：“That deal。”妈妈说 ：“It's deal。”爸爸回来，妈妈不讲话。他说：“好。”他们三个商议了，就找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来跟我讲。我最喜欢我女儿。女儿总是爸爸的嘛，哈啊，所以我就找啊。那一天我开车回去了，车门一关，嘣，哎，门就开了，哎。奇怪了，以前哈敲老半天也不开的，那天蹦，哎，就有人探头出来看，啊，爸，你回来了。我说哦，我说你们好吗？哦 ，we are great。居然有人来提皮包哈，啊，老二就出来 ，Daddy, I carry for you 啊。我想，哎，今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以后那个漂亮的小脸蛋就出现了，我那个女儿就出来 ，Daddy， 我说啊，轩，我抱抱她。把他打起来看，哦 ，Daddy, I have a simple question for you， 来了哈，啊，就把这个故事又重复了一遍哈，我就给他打，都不对。老大一讲 ，How come？ 因为这他们的接受观念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同性恋，可以接受什么东西？因为 they don't bother anyone。我就开始回答这问题。我说 Bible time， 我们家是有每天尽量有这个所谓家庭崇拜。15分钟的家庭崇拜，读圣经祷告这些东西就家庭崇拜。我 Bible time， 就孩子呢听到 Bible time 就跑到房间就抓圣经了， 抓着圣经，然后就坐在他的位置就开始，我说我们现在来读创世纪三十九章，大家就把创世纪三十九章然后就开始了。那我们家庭崇拜就这个样子的嘛，哈，我们家九章我们就开始讲说我们来读第几节哈，然后我们那次我叫他们读的就从第三九章第七节就读了，就读，那读读读呢就叫他们读到第九节，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那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我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什么样他的妻子。最后再下一句话讲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怎么样，他不是说得罪你先生呢，这他说得罪谁，得罪神呢，得罪神呢，所以他在人看起来的话，你先生 相信我，我还跟你做这样的事情，我这个就变成猪狗不如了，对不对，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这么没有良心的事情我怎么敢做呢，他的创世纪的标准不是这样子，创世纪的标准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谁呢，得罪神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所有道德标准的基准是上帝怎么说就怎么算，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算，我们可以把世界的法律道德标准全部不断的降低，因为太多人做的，我们的道德标准说很多人做了以后这个不对了就要变成对的，为了要产生协和社会，我们就必须要把标准降低，不然我们就会对立，我们减少对立就是我认同，我打不过你我就认同嘛，所以世界标准就不断的降低，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审判我们的不是人，审判我们是神，他是所有道德的标准跟源头，所以圣经讲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了，你已经犯了奸淫，你说等一下我还没动手动脚了，想一想也不行吗，他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所以神在对付，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圣经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呢，他说你来献礼物给我，就想起你跟着弟兄有过节，对不对，弟兄对你有过节，你先把礼物留在盘上，先去与他和好，你再来怎么样献礼物才蒙悦纳，那时候上帝啊，我跟是看他的关系是他有问题不是有问题啊，你怎么不接纳我的供物呢，圣经说你献给我供物里面你里头要没有仇恨，你才可以来献我供物，我才悦纳你啊，来悦纳你，你来送我礼物，你不是来我面前争宠，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个关系，我们再回来讲创世纪的观念哈。我问你哈，上帝喜欢亚伯的供物，不喜欢该隐的供物，对不对？为什么？有人解经了，因为亚伯的献的是羊羔，该隐献的是蔬菜。上帝就喜欢吃羊羔啊，就是不喜欢蔬菜啊，这样可以吧啊，为什么呢，因为献祭血是怎么样，哇，就开始那个你们下午要去看的那个经出来了哈、啊、我就给他讲说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希伯来书告诉还有那个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说，因为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他行为是恶的，不是因为是人不对所以供物不对，不是因为供物不对人不对、啊、上帝不是喜欢只吃羊肉不喜欢蔬菜，也会去杀猪哈。他原因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不是有五个祭吗，你们懂不懂哪五个祭，燔祭很好，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一个素祭，你们还是不喜欢蔬菜吗你们还是不喜欢蔬菜嘛？素祭是每要献的，那素祭什么意思呢，素祭就是在田间所收成的新酒，对不对，新面都拿来献祭，神悦纳的，你劳苦得来的神悦纳，这个神也喜欢素祭的，你们懂，你们知道我意思，所以那个跟你献祭的本质 的东西没有关系，而是献祭的人出了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你一个稳固的家庭里面是基督教中心的那个价值观，到底上帝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上帝的，那么上帝的这个价值观的基本在哪呢？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你看耶稣基督啊，他很喜欢找麻烦，每次都喜欢在安息日治病。那有事没事礼拜一嘛，再隔几个小时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老是搞到礼拜，然后跟他起冲突？而且不是一次，是很故意的，很多次。其实耶稣在教导一个价值观，你们守去律法的本身，说哦，这个安息日不能做。耶稣告诉说，安息真正的定义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是把一个人在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因为人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的捆绑，神让你一天，让我们可以面对上帝，可以认识上帝，可以重新调整跟神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人18年来驼着背，我在讲18年来他驼着背不能直起来，我在这个安息日使他直起来。一个人他的血是，他的手是枯干的，神说把你手伸出来的，这是使他得安息，这是安息的真意，这叫做安息。他就耶稣就跟他们辩论，你们说我不能医治他，手枯干不能医治，病也不能医治，干起来不能医治。他说那你们安息日的时候，你的驴掉在井里面，你拉不拉？你要不要拉上来？拉还是不拉？还是哎，对不起哈，驴啊，你是该死的哈啊！因为哈，你要命长的话哈，明天我来拉你哈啊！那命不长，今天是安息日哈，主人是在对你抱歉哈，但是神比你重要哈，你忍耐一点。不会嘛？你上帝都不想，你马上就怎么样？你马上就拉上来了嘛？神就说：但为什么我所造的人受苦，我不能让他得释放呢？因为人误解了安息日的意思，他不懂得上帝的那个价值观。上帝其实很重要的更是我们的爱。我讲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不是帮助你们哈，你们听清楚啊。比如说你在礼拜天你要来聚会，前面你接到了一个老姊妹给打个电话，她说啊，瑞欣，我今天哈不擦伤口好晕哦。他说你说但是我今天领诗耶，哦，对不起哈啊，就你可以这样，然后我帮你打几个电话，你打没有人接。我问你，这时刻你应该去看他呢，还是去领诗？我告诉你，要是我的话，我会去照顾他，然后我就尽量怎么样给教会讲说，谁可以帮我带一下？因为教会离他家很，我开过去要多少时间？你们再赶回来多少时间？他这是紧急的，所以我用我去找他的这5分钟当中，我赶快去找，你帮我领。今天你们再赶回来，他都出问题了，我去送到医院去。我宁愿看见的是神的爱，不是怎么样，不是你的事工有多重要。我没把这讲，但是我不是告诉你说哈，你们知道我意思吗？不告诉你说，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说，哦，他要买菜，说帮我拿，帮我到那个中去，先把他提下菜，有爱心我去提菜哈。我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不是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做出一些，不是？我们以后在反思的时候，心里也会觉得不太对的事情，这是我在生命当中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跟你们，我今天大概讲不了多长啊，所以后面这个就算了哈，这个还好多哈，约瑟啊，这就都不讲了，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我这个跟你讲这个，基督徒中心的一个价值观到底什么意思？我以前其实在教会里面啊，也蛮悖逆的。悖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悖逆的意思就是说我谁都不听。后来我有个后来我听，我后来就明白这个事情它背后有原因的啊。等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我后来怎么改变呢？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 那么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参加主日崇拜，因为很多当权者我不是很满意。那但是我有个逃路，因为我太太要去啊，我一定要去的嘛，我爱太太嘛，所以她就去了，我就去了。但是我发现我经常在 baby room， 因为我的孩子，我的 Albert 那时候很小，在 baby room， 我觉得人家做女人，我难免进去做照顾 baby 哈、啊，做父亲的榜样哈、啊。那事实上，我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根在哪里呢？事实我有很多的不满，这是我的根。那后来怎么转变呢？是因为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宣道年会，因为教会蛮大的嘛，这差不多有那时候还不到一千，像两千多人，那时候还不到一千人，大概有四五百、三四百人，就教会已经蛮大的了。所以宣道年会是很精彩的，有不同的组来参加宣道，有很出名的，有那个大的很多人喜欢听的，啊，有些人籍籍无名的，什么在台北传福音呢，就两个夫妻在那里，啊，人家不认识他的这种人。那像我这种骄傲的人，我会去听哪一个？啊？我一定会去听台北的嘛！你们这些大人物算什么的？就是，你们都是假冒为善的哈！我就听台北的。那么台北那一对夫妻，我起先我也不认识他们。那么这对夫妻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他们两个没有在台北传福音，没有孩子，他们就在台北里面去扶助这个所谓佤族的人，就是那种你听都没听过的，就那个金三角地方这种地方去扶助那些人。那么他们到台北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呢，居然得了疟疾。那得了疟疾了以后，你的第一个想法是说，说不定上帝不要你去，但得才得疟疾嘛，对不对？可是他们讲说，感谢主，我们在那里得疟疾，因为疟疾那个地方很平常。他说我们也得了疟疾，所以我知道疟疾人痛苦是什么。他讲了这句话，我心里面打个盹儿，我说你怎么不想说上帝不让你才那里得疟疾呢？哈。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后面话，他就说但是我跟太太呢，疟疾是两天抖一次嘛，他说我是单百，我太太是双百、啊、就说 after day 有一天，就是两个人有一天都可以做工了。我听了我眼睛就开始有点，我轰了一声，哦，这么巧啊。他有一次他讲这件事情，他有一次呢我必须到那个走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以外的一个，还是四个小时忘记了，这个不准的哈，就是说好像走很远的一条两三个小时的地方呢，去跟你约好要去那等我，他们那些佤族的这些刚信主基督徒，还有他们在等着我，在那等着。你知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 telephone， 也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打，就上次这次我讲完说哦，在下两个礼拜几我会来，就有人在那等你啊、哦，他们就是凭口信的，所以那一天他应该要去了。可那天他太太打摆子打得非常的厉害，比平常厉害。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上帝让我呢今天跟你请个假，我的太太今天很厉害，我实在是走不了，上帝我可不可以今天不要去。他祷告里面就很不平安，上帝他看见说那些人外面正在下大雨，那边说不定也下着大雨，他们在雨中在等你，说不定躲在树下蹲在那里等到你来才跟你一起走进那个丛林里面去哈，比较安全，你自己进去怎么样出来也没骨头都有可能哈。所以他说那么我今天实在是很难，但是上帝他祷告你们看见说其实那现在等你怎么办呢，他就很叹息哈，他说你看服侍上帝这么样的困难，自己太太都不能照管，我要去照管这些人啊，去不会有人信主也不知道啊。他就说要走了，就把他太太交给隔壁的一个妈妈，就是我们叫做大妈哈，就是老太婆，说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尽快哈，不是今天赶回来就明天回来哈，啊，看那个路况怎么样。然后他说可以，他照顾他。他在走在山上的时候呢，他一边叹气一边走，可是他在山上的时候就看见山底下有人在走。他说这么下这么大的雨，山路这么难走，为什么有人走呢？他说这条路就是到那个村庄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做个伴，他就开始赶哈。开始从山上就开始赶了一个小时不到呢，就追上那个人了。追上那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要跟他讲话，做个伴嘛？同村里面出来了，他转头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我真是吓了一跳。”那为什么吓一跳呢？因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他们村里面最有毒的用毒品的人， 用毒品的 drug user， 他的毒品用完了，现在要到那个村庄附近呢去拿毒品。他说我心里深受责备，他说你看他拿毒品下这么大的雨他都肯去，我为了个人的灵魂呢，我就跟上帝讲来讲去，我说我不肯走啊。他一讲完我椅子坐不住了，我说人家在那个地方跟为上帝拼老命，我们在美国坐沙发吵架。我那一天就悔改了，马上就转回来，就没有离开过了。我突然之间我有个醒悟，到底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我一个那时候我还不是个牧师，我只是教会里面一个执事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我的职位是什么了，我就忘了，因为那时候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想通一个道理。我说上帝啊，我正在服侍你吗？还是我在教会里面争权呢？我这权不是讲地位的高低，而是说我要不要听你的问题了。我就发现我在做一个，后来我在过几年以后，我在心里面做一个反省，我发现我的心硬了。那段时间我的心是硬的。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有一个厨子，他有个女儿很爱煮的，在教会里面的少年青年团体里面是做 leader， 做了个 leader。可是教会经常人在教会受伤害嘛，坦白说很平常，从上到下都有人伤害，每个人都说他受伤害，不知道谁伤害谁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同工同工啊，同工同工攻打的攻啊，同工就是大家就彼此受伤害，刺来刺去，好像每个人就像个刺猬一样，就是很难搞的哈，也不知道怎么抓啊。那么他就这个女孩子呢就受了伤害，受伤害以后第一个星期他就没有去聚会。爸爸知道时间到了，礼拜晚上，哎，妹妹你就要聚会了啊，我今天好累啊，以后两三个月都理由都用完了，他就给爸爸讲说 I'm not going。 他爸爸好难过，爸爸就这个厨子嘛，就祷告。有一天他做饭的时候，神给一个智慧，他就说：“妹啊，妹妹，爸现在好忙，你让帮帮忙，把爸爸看一下火好不好？”妹妹爱爸爸嘛，他就出来了，床垫出来。哦，好，那爸你要做什么？他说：“你煮三锅水，三锅水，他就煮个三锅水嘛，就煮个三锅水。”他说：“爸，那他说水开了，告诉我啊。”哦，他说：“好，就三锅水。”哦，爸，水开了。哦，好好，你在第一锅的里面呢给我放七个鸡蛋。然后他说第二锅呢，他说第二锅跟我放两个萝卜。他说第三锅把火关小，等一下再用。他说熟了告诉我。他女儿就乖乖在那里看了，两分钟不到鸡蛋熟了。那爸他说爸鸡蛋熟了。他说你怎么知道鸡蛋是熟的呢？他说我刚搓着搓它硬了。鸡蛋硬了，都哦，对，那火关掉，等一下把它捞出来哈，就把它放在碗里面，七个鸡蛋。他爸做什么？等一下再放着，叫你放着就放着。然后他再来呢，他又过了几分钟，爸，萝卜熟了，你怎么都把萝卜软了？哦，爸爸说对，萝卜软了。他回来跟女儿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都在热水里面，有些变硬了，有些变软了，大家在受苦。可是有些人就变硬了，开始世界我都不管你，我也可以过我的生活，我不需要你们，我过我的生活，我做的事情你也不要想管我。那这我觉得我以前就那个样子。另外一批人呢软了，随波逐流，跟世界去混了。教会有什么用？还不跟世界一样，开始找寻理由来说自教会有什么神，这个道理有什么不对，开始在就是变软了，道德标准也变了，慢慢。那妹妹听懂了，那个她女儿就听懂这个事情。她爸，那第三锅你要做什么？哦，对，忘了，再把火开大一点，开大，然后你到柜子左边第二个有一个咖啡，爸爸特别的一个咖啡哈，你把它放五勺在里面去哈，一锅嘛，啪。那女儿在灌这个咖啡罐的时候，就讲出一句话：哦，好香哦。爸爸是啊，我也闻到好香哦。他说：“妹妹，你看那个咖啡哪里去了？”他一看，他咖啡没了。他说：“孩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当你没了以后，香味就出来了。你的鸡蛋的样子还在，还硬了， 萝卜样子还在，它软了，但咖啡没了，它香了。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在我属灵过程中有段时间我是变硬了。我那天悔改以后呢，我开始学习，我不再注重人在我身上对我的看法如何，让它消失吧。你可以批评我，我牧师做得好不好，我会难过一段时间，但我不会继续难过。我只求一件事情，上帝，我也没有得罪你，叫没有，我晚上照睡，我不会失眠的。所以我这个人好处就从来不失眠。但是我若是我得罪神呢，你没有发现，我也睡不着觉，一直到我在神面前认罪为止。因为重要的是什么样，我跟神的关系，因为只要我跟神的关系对了，我知道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就会对，我跟工作关系也会对，我跟儿女关系也会对，我跟教会关系也会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增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家庭。原来，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下定了决心，我就说我是怎么样，我是整个全家蒙福的一个基点，因为我是个男人。上帝最先创造的是谁？是亚当。我说主啊，让我跟你关系正确，使得我们全家在你面前可以蒙福。我虽然是一家之主，但上帝，我这个主的意思就是你所说的，你们中间只要伟大，就做众人的仆人。我愿用生命去服侍我的神，我的家。我时间到了，好不好？我就先讲到这里，那么下午晚上我再继续把这个再继续往下讲，好不好？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找到人生的一个基准点，我们找到家庭幸福的基准点，乃是主啊，乃是我跟你的关系。我这一个男人，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如何？主啊，要决定我在你面前怎样带领这个家庭。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乃是爱中敬畏你，而且把你的道实行出来，主啊，并且让我亲手做正经事，让我吃劳碌得来的凡事顺利，使人民得荣耀，使我心中常有满足。而且在家里面，主啊，使我成为一个好的丈夫，使我妻子可以依靠我，常常喜乐，使儿女因为我的见证，父母的见证，愿意成为有向心力，不想离开家，常常以父母为荣的一群孩子，他们也有见证，让我们能够这样蒙福。那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因为你从这里要赐福给我们，巴不得我们这样的教会使得国家可以安定，使许多家庭可以平安，把福气传到下一代。恩典的主，我们需要你扭转我们，让每一个家庭里面有稳固的婚姻，有顺利的儿女，就是更重要的，你是我们一家之主，你是我们中心点，主啊，你是我们价值观的基础，改变我们的生命。主，用每个在世上短短年日里面，每天喜乐，每天生活有力，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不是单单为我们蒙福，而是我们心中的说不出来平安与喜乐，因为你真是恩待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